我们今天呢，会继续这个系列，叫做信心、圣洁和盼望啊。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主题呢，来分享跟我们最亲密的一些关系和一些事情。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夫妻的关系啊，我们今天第二次呢会分享家庭的亲人的关系。我们今天会分两个部分啊，主要是看父母和儿女啊，所以我们先会看呢父母的关系啊，之后呢会看儿女的关系啊。我们先看第一页的 PPT 啊。那在圣经里呢，我们看下一页啊。对，我们在圣经里呢有一个常被大家挑战的经文啊，我现在给大家读一下，在路加福音的14章的26节，圣经这么说的：人到我这里来呢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。我知道呢，我们华人呢对家庭关系非常看重的，所以我不止一次经历很多人的挑战，说为什么圣经这么说啊？难道我不应该把我的家庭关系啊，我的父母、我的孩子摆在一切之上吗？啊，按照这节经文呢，它并不是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几个事实哈。第一呢，就是从信心的角度呢，我们是不可能有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和爱来爱我们想爱的亲人的啊。用一句经文来说呢，就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啊。我想要去爱，但是我没有爱的能力啊。我相信呢，上了年纪的弟兄姊妹呢，应该听得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啊。其实我曾经很想做的事呢，我其实并做不到啊。无论是对着最亲的父母儿女，还是对着兄弟姐妹。所以在信心的这个角度呢，我们是只能在主的恩典和智慧里来赡养老人和教养儿女。当我们建立这样一层关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知道啊，我们怎么去对待家里的亲人关系呢？我们先得把他们带到主那里去啊。他们没有得着主呢，他们就很难和我在很多事情上是一致的啊，那我也很难呢用主的爱去爱他们啊，因为我们首先都是被神所造的，所以他们若不爱主，我若不爱主呢，我们彼此都是没有办法爱对方的啊。然后当这个基础上之后呢，我们来看圣洁的角度呢，我就发现呢，我其实不但没有这个能力哈，有的时候呢，其实我还是在捆绑和罪里的。那对于父母的关系呢，我们最容易陷在的麻烦里呢，就是我其实会推卸孝敬父母的责任。对于儿女呢，我其实是什么？我会背上教养儿女的焦虑。所以这个你会发现呢，我们在不同的情形里哈，我们被捆绑的，或者说我的罪的显明形式是不同的嘛。我们会等会儿会一个个来看。到最后呢，我们只能做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按照主的道来爱对方之后，我求主给我力量胜过我的罪，然后呢我要交出去啊，在盼望里呢看见主能够以他的爱，他亲自爱我的父母，爱我的儿女啊。所以主爱我们的亲人远胜过我们自己爱他们啊。我们来看第一个，时间原因，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今天上半段的内容。我们来先分享一下父母的关系，我们看下一页啊。那我先给大家读两段经文啊，这两段经文呢，如果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不用在意啊，但是我把它拎出来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注意到呢，主耶稣，这全是我今天分享父母的关系，我全是用耶稣的例子，因为耶稣呢，他在地上肉身是有父母的啊。马太福音的12章46节啊，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，不料他父母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。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，有人告诉他说，看哪，你父亲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。他却回答那人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？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我用红字标出了第50节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这里他讲到一个律，就是神在地上祝福的律呢，是给到一切信靠他的人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就像万有引力这样的律一样。所以我们想爱自己的亲人，但如果我的亲人他不要主的话呢，他就把自己放在了律的咒诅里，而不是律的祝福里。 对吗？你可以一直爱你的孩子，但是他非要从十楼跳下去，你爱也爱不过来嘛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最爱孩子的方式，最爱父母的方式是什么？是要把他带到一个祝福的律里去，阿门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样爱你的孩子？你怎么样爱你的父母？你可能想到的是金钱，想到的是地上的住处，想到一切的好吃的，这些都非常好。但是如果他定义要赌博、要吸毒，你能爱他吗？你不能。这个时候你想怎么办？我一定要把他从咒诅的律里带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他最需要的。我们一切的亲人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他要从被咒诅的律里要出来。因为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你无论在地上怎么爱你想爱的人，死亡都会使你爱的心中断。所以在这里，耶稣讲了一个非常宝贵的道理，就是谁是在主里的亲人呢？就是你真的看见他愿意跟从主的。然后呢，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，耶稣正说话，正说这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个女人大声说，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耶稣说，是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我相信所有的信主的姊妹其实都愿意主选你做耶稣的生母啊，是不是？你觉得这样的祝福大不大？你觉得你在主是不是这就是独一无二最大的祝福了？那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祝福还不如你身边愿意听从话语的那个人。这是圣经的原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无论外表多少标签，都不如你里面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怜悯和恩典里。这个律是不变的，天地都要废去，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，因为他不能违背他自己，他给出来的话最终就一定会实现。所以他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连玛利亚的祝福都不如在座的真心愿意跟从主的人。这个是我们从祝福的角度来看亲人啊。我们来看下一页，我们从另外的角度再来看，我们来看我们的父母和其他的亲属。就他们呢也想爱我们，但问题是呢他们爱不了，他也没有能力啊。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二十节，耶稣进了一个屋子，众人又聚集，甚至他连吃饭也顾不得吃啊。二十一节，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。那显然我用红字标出来，他们拉住他要说他癫狂了，这个动作，这个心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？这个心是好的，但是他的动作不在主的旨意里，对吗？是不是？如果我是说，如果耶稣的亲属成功的劝阻了耶稣，我们今天刚才庆祝的耶稣的复活就不会发生了，我们在做每一个人的罪都没有办法得赦免了。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，我们却一直因着善恶树的果子吃完以后把自己当神，这就是每一个人的麻烦。我是这样，我的父母是，我的孩子也是这样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和弟兄姊妹都是这样。我们没有爱的能力，因为我是生在亚当里的。当我生在亚当里的时候，我想要爱耶稣我就怎么爱啊？我要把他从神的旨意里拽出来，这么爱。不是说我不愿意去听从我的亲人，不是说我愿意去听从我的父母，因为我地上的父母跟我一样也是生在亚当里的罪人，他们很多时候不明白神的旨意。还有一个例子，约翰福音的二章，二章第一节，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也有娶亲的筵席啊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。第三节，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也就对耶稣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第五节，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他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好，这个故事很多的角度可以去理解啊，但是我今天讲的角度是很多人一读上来就会有质疑的角度，耶稣怎么这么跟他妈妈说话呢？好，我想问大家，玛利亚是不是耶稣的生母？是的。那玛利亚是神吗？谁是神？耶稣是神，对吗？好，如果我是说，如果当天呢玛利亚跟耶稣说呢，水缸里的水没有了，你去挑水把水缸填满，耶稣会不会去啊？耶稣会去。但如果没有酒了，你跟儿子说有用吗？玛利亚这时候在跟儿子说还是跟神说？ 他在跟神说，我问你啊，假设你们家没钱了，你转头跟你儿子说银行账户可以多几个零变出来，他做不到的。没有酒了，只有谁可以做到？当天耶稣的确顺从了玛利亚，把水变成了酒，这是个神迹。把水变成酒只有神能做，你做不到的，儿子也做不到的。所以当玛利亚对耶稣说话的时候，他把耶稣当作儿子，耶稣可以做一个地上儿子可以做的事，但他把耶稣当作神，他就不能这么说话。明白了吗？你能吩咐说，上帝，你没看见我家里少了这个吗？怎么 不来弄点过来呢？你可以这么说吗？他们没有酒了，上帝你去哪了？所以耶稣的回答非常直接，原文是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何干？就当你站在一个想要跟神求神迹的立场，无论你是不是玛利亚，神就只能按照神和人的方式来与你对话了。所以我们要清楚的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啊，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第一位的，我们的亲人父母跟神的关系也是第一位的。这个和夫妻我们讲到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，对吗？大家记得 David Young 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三角形吗？一样的，就在任何的关系的两端，我们在顶上都有一个神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修复，我们在地上的关系就会有出现 各种问题。一方面呢，我们的父母他可能得不着真正的祝福，另一方面呢，他也是生在亚当里的罪人，他给不了你真正客观在真理里的意见。不要埋怨他。我们很多时候在12岁以前呢，觉得父母真是万能的，什么都很好的。为什么孩子到了慢慢到了十几岁以后，到二十几岁以后，他越来越不愿意听父母的呢？因为的确很多时候我也是父亲，我给出来的不未见的是真理啊。我们不能频繁每一次都被证实，我们经常被证伪，但是神永远都没有不是的，在他里面只有是。这就是神是那个父亲，你永远不可能在他里面找到任何的不对。我们看开始往下啊，那在信心呢，我们就明白啊，我要把亲人带到主那里去呢。我们看下一页啊，那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对着亲人和对着父母，那现在的对我们神是怎么看的呢？啊，那我们要看到圣洁。就当我知道我爱父母的方式呢，是为他祷告啊，是把他带到主那里去之后呢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要说，主啊，我其实也是个罪人。我们千万不能说呢，我每一次去教会听完道之后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在我的关系里哈，出了麻烦全是对方的问题啊。我们不能说呢，哎呀，上一次如果我们的弟兄们听完了以后都觉得后悔没有叫姊妹来听哈，那我告诉你呢，没关系，下一次就对弟兄讲的。因为神要改变的先是我呀，对吗？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6章的第一节啊，你们做儿女的啊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，主不是让我们不要去管父母啊，主让我们呢以神的道，以主的爱来赡养他们，来孝敬他们。但是孝敬是一个命令，不是一个商量哦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命令它厉害在哪呢？它是圣经里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。什么叫带应许？就是你做这个，神是后面应许，就是他会给你祝福的。就你做一样事，就会遇到什么后果？有些后果是咒诅，有些后果是祝福啊。有些结果是祝福，这就是带应许的诫命。这个应许是什么？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人常常表现的是什么呢？我再读一段啊，跟大家也没有太注意的经文啊，在马太福音的15章第四节，神说当孝敬父母啊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啊。所以你看呢，神讲了咒诅的话，也讲了祝福的话。他说你们倒说，这是耶稣对着一群法利赛人，也就是当时其实不信神，但是嘴巴上信神， 赞美神的那群宗教人士说的啊，神他们是神的敌人啊。第五节，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啊，他们就可以不孝敬父母，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啊。这个在讲一个什么事啊？就当时的法利赛人呢，那些宗教人士啊，他们很诡诈，就他们做一件什么事呢？贡献呢，就是叫原文叫个尔板啊，意思就是呢，我把它分别出来，当做献给上帝的啊。比方说他家产有十万块钱，他说呢，我现在十万块钱里呢，五万块呢，我原来是要拿去奉养父母的，现在呢，我把这个五万块呢，我分别出来。我分别出来干什么？我以后奉献给上帝了，所以呢，因为我奉献给上帝了，所以这个钱就不能动了，所以呢，我就不需要孝敬父母。但是问题他的诡诈在哪呢？他分别出来管理权还在谁手上啊？还在他自己手上啊。你会看见人的诡诈在哪，他会用宗教啊来摆脱他赡养父母的责任呢。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上帝说哦，你如果不爱神多过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啊，你不配做我的门徒，你就说好，现在我就不用管我的父母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最想在这里犯的罪就是卸掉自己孝敬老人的责任呢。人的诡诈就显出来了，大家看见吗？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呢，我们不是拿神的话去像法利赛人这么读的。所以耶稣严厉的责备他们呢。我们再看下面啊，那看主是怎么做的呢？我们看下一页啊，在约翰福音的19章啊，第25节，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，他母亲的姐妹，26节，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，母亲看你的儿子，又对那门徒说，看你的母亲。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啊。那门徒呢，就是写这卷书的使徒约翰。那我想问大家啊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做这个话什么意思？耶稣今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，我们庆祝的复活节啊，知不知道在十字架上讲了几句话？耶稣记录下来的7句话啊，叫传统叫十架七言呢，1/7就用来做一件事，是什么事啊？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谁？托付给使徒约翰。哦，我们经常在我不说大家，就是我自己啊，我经常把自己放在一个假设，是我最后就剩7句话好说了，可能6句话是在讲存折啊，赶紧得讲密码啊。耶稣在做什么？他说：“看哪，你的母亲；看哪，你的儿子。”这里有几个很有意思的事哈。第一呢，耶稣肉身有没有弟弟妹妹啊？有的，有没有？有的哈。玛利亚和约瑟在，约瑟不是耶稣的生父哈，耶稣是圣灵怀孕的，他是童女怀孕的，但他地上有母亲，所以呢，玛利亚生完耶稣之后还生了后面好些孩子的。那正常哈，按照我们想法，假设你是家里的大哥。你快走了，你把父母托给谁啊？托给弟弟妹妹嘛，是不是？你会不会托给这个弟兄说找他？你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人都是这么做的嘛。耶稣为什么不把玛利亚托给他肉身的弟弟妹妹啊？记得我们刚才讲的吗？谁是兄弟姐妹啊？遵行天父旨意的。记不记得耶稣说，你们要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啊？百倍的什么？父母亲人儿女。为什么百倍啊？耶稣至少可以托给这10几个门徒嘛，是不是？跟从他的那一些他全可以托的嘛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，我们除了卖主的犹大，剩下的11个门徒活得最长的是谁啊？老使徒约翰，对不对？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了，启示录公元90多年写的。不是说他不能殉道啊， 他按照历史记载，他是杀过他，没杀死啊，毒药也毒不死啊。那神为什么这么保守他？玛利亚活了很久哎，一直至少到这个公元七十年，圣殿被毁，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，玛利亚应该都还活着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亲人，记不记得这句话我刚才讲的？神爱不爱玛利亚？爱。所以耶稣要把自己放在主的旨意里，他要走完主在他生命里的旨意，但是他是不是要卸掉他孝敬父母的责任呢？没有，他把这个责任，这些托付托给了谁？托给了主。主有没有管呢？有管。管到底了吗？管到底了。非常好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二章哈，四十二节，当他十二岁，也就是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为什么找我呢？”四十九节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所以耶稣的一生哈，其实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就是我们呢，要把自己放在主的旨意里，这就包括呢。用主的爱来爱亲人，尤其是父母，也包括呢，我要明白主要我呼召我去做的事到底是什么，然后呢，我要把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交在他手里。我还在地上寄居的时候，我要按主的道赡养父母，不要把自己的钱偷偷摸摸的打了个名义交给了主，就不去管自己的亲人。但如果主召我回天家的时刻到了，我要相信主一样会在我离开的时候看顾我所爱的人。这就是信心了。这样的盼望能使我们卸掉一切的担子啊，你真正能够跟你的在地上的亲人有合神心意的关系。好，时间原因我们继续往下，我们要讲今天的重点是在讲儿女啊，我们看下一页。那信心在教养儿女这件事情上呢，我先解释一个词哈，叫青春期啊。因为我相信我们在做父母的呢，只要你年纪不是太大啊，应该青春期的孩子应该多少跟你会有些张力啊，甚至于有的时候会有些征战。那什么叫青春期呢？大家知不知道神造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啊，十二岁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。我们刚才读到耶稣在圣殿里啊，是几岁啊？十二岁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啊？耶稣出生一直到十二岁，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圣经是没有记载的。从十二岁到三十岁又没有记载，对吗？对不对？耶稣的时间点啊，在圣经里记载的时间点就是出生十二岁、三十岁到十字架啊，最重点的记载是后面的三年半，三十岁到三十三岁半啊，因为祭司是三十岁开始出来服侍，所以十二岁以前啊，一个孩子啊，他是一直跟着父母的，所以跟着父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在他眼里，父母就是最好的、最有能力的。到十二岁的时候啊，他开始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决定了。耶稣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决定的第一个决定是什么？去圣殿听道，是神召他要去做的事。我想问大家哈，你的孩子按照自己的决定做的第一件事是不是去读圣经啊？应该是去打游戏哈。大家看见在亚当里的罪人和主耶稣的区别，大家能分清楚这两个的区别吗？所以大家不要去怪十二岁的孩子，当他开始要自己做主的时候呢，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他一定是在老我在肉体里做的决定，就是我要去做我喜欢做的事。比较经典的例子啊，就是以实玛利了。亚伯拉罕的跟他的妾生的孩子这个以实玛利，他什么时候开始嘲笑以撒的？十三岁。 所以我告诉大家啊，你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，非常正常。青春期就说明呢，它里面的独立的老我的罪性开始醒过来了。然后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？以弗所书的六章三节到四节，他说：“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”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呢？惹儿女的气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是在主的真理里管教他，我是在我的情绪里管教他。这情绪是怎么来的？就是我没办法忍受他不听我的，或者我没有办法忍受他这条路走下去的结果，我就一定先要立刻马上把他的自由意志拿走。我不能等，我也不相信神会带领他，我就火了。有的时候可能比这更糟糕哈。就是我当爹的，你都不听我的，我觉得我自己被冒犯了啊，这就叫惹儿女的气了啊。但反过来呢，什么叫以主的教真理来教导呢？我们要来解释了啊。在这里解释之前呢，我在前面讲到一个例子啊，就雅各的十个儿子啊，他卖过他的弟弟约瑟，对吗？啊，卖约瑟的整个过程啊很长，我们就不讲了。但是呢，整个这一群的少年人啊，年纪都不大的啊，全在叛逆期。你会看见叛逆期可以恶到一个程度呢，把自己的亲弟弟不但想杀啊，最后被拦住以后呢，直接卖去做奴隶了。我们看下一页。那主是怎么管教他的孩子的？所以我们要我做父母的，我没有这个智慧，那我总得学嘛。神是怎么做的呢？我们来看约瑟的哥哥们是怎么悔改的。在当时呢，约瑟已经被卖到了埃及，然后过了十多年之后，在约瑟30岁的时候呢，他被埃及的，在神的恩典里哈，被埃及的法老呢提起来做全国的宰相啊。然后呢，有七个丰年，之后有七个灾年啊，所以差不多在他38、9岁的时候呢，七个灾年来了。七个灾年来了以后，全地都没有粮食，就包括雅各一家在那时候也没有粮食，所以雅各就打发他十个儿子呢去埃及买粮，就碰到了做宰相的约瑟，但是他们认不出约瑟来，所以全地都没有粮。这些哥哥们来到埃及买粮，约瑟呢并没有立刻跟他们相认，而且说他们是奸细啊，把他们下在监里3天，然后他们在监狱里悔改了。这悔改的过程呢，我给大家读一下啊，创世纪42章21节，他们彼此说：“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。”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流便也就是大哥啊，说：“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”这里我想告诉大家啊，其实呢，不要认为只有我们在教养孩子，真正在教养孩子的是这个孩子的创造主，是神。神怎么管教孩子的？首先在你说之前，神在他里面的良心就已经指责他了，大家信吗？对，每一个孩子他做任何的错事，他的良心第一时间就会发生，第一时间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在孩子的生命成长里，我们更像什么？我们更像是神差来的先知。就像大卫犯奸淫的时候，良心早就责备他了，直到很晚先知才来跟他讲，我们只不过是神差来的仆人，再说一遍，因为良心没有起作用。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神管教孩子整个计划里，你就明白哦，原来我该怎么去做了。所以我们刚才对父母，我们应该去卸掉，我们应该去面对的我们的麻烦是什么？我们可能会把不应该卸掉的责任卸下来，但是在对待儿女呢，我们可能会什么？我们可能会把神踢到一边，把不需要背起来的责任背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办法对他的心说话，但是神可以。你会看见在这个故事里非常有意思，他们坐3天牢啊，这个没有一点也没有问题的，他们别说坐3天牢了，他们就是死罪都是可以的。但是就这3天在监狱里，他们的良心责备他们到一个地步，他们真知道错了。而且呢，这个环境如此真实哈，他们里面生出来 从惧怕到敬畏的心，大家看见了吗？因为他们突然把这件事和什么连起来了？差不多我想想，应该得快20年了啊。约瑟三十八岁，约瑟被卖的时候差不多十几岁，十七八岁吧，二十年前。我讲这个数字的意思是什么？这说明这件事始终没有从他们的记忆里抹去。阿们。如果你看你的孩子做错一件事，恶到一个地步，卖了他的哥哥，甚至要杀他，你会不会怀疑这个孩子20年他早就忘了吧？忘了吗？他不但没有忘，一碰到坐牢马上想起来了。问题是这个坐牢跟他卖他的弟弟有什么直接联系吗？这个直接联系谁建立起来的？人在做，神在看的。你不要认为只有你在管教你的孩子，主是一直每时每刻在盯着他所爱的人的。这说明在这20年里，其实良心一直在责备他们，然后神当时候到了的时候，他就用这么样的一个环境推着这些孩子们去做，虽然迟到，但是好，因为悔改总比没有悔改要好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。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教导啊，当神的教导呢是他来安排环境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要做一个动作了。我们的圣洁，在教养儿女里的圣洁，我们要注意什么？我们一定要把教养儿女的焦虑卸下去，一定要把儿女摆在祭坛上。儿女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，是他的，只不过我们是管家，在我们还在地寄居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只不过代管，按照主的道来教养他，真正负责任的是他。所以我们如什么时候把儿女当作自己的，你就开始要把他当作偶像了。创世纪里又有一个故事，也是很多人来挑战的，就是上帝让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上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那你怎么还把人献成活祭呢？还把他献成燔祭呢？啊，我们一会儿来解释一下。我们先读一下几节经文，创世纪22章第2节，神说要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把他献为燔祭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天使说，你不可在这童，12节，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也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。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。首先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啊，上帝没有收这个儿子，对吗？我们再看见一个事实，亚伯拉罕献儿子也是真的。阿们。神的道要平衡的，两个都很重要，我们不能只强调一个。如果我们不强调上帝没有收这个儿子，就会显得什么？上帝真的要你付代价。如果上帝真的要我付代价，我早就死了，我付不起。这个代价谁付的？神付的。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，因为那只羊就预表着耶稣啊。耶稣死的时候带的就是荆棘的冠冕嘛，对不对？那只羊头上就有什么荆棘嘛。耶稣才是真正的独生子被献为燔祭的。上帝为什么一定要亚伯拉罕献呢？大家想一想。当然这里有属灵的预表，他告诉我们一个 picture， 一个画面，上帝是怎么把他的独生子献上的。因为亚伯拉罕是仆人，他要作为神的仆人要把这个画面演给大家看，这些都是真理。但是站在亚伯拉罕做父亲的角色，这件事对他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二个事实，他献出儿子的心也是真实的，做不了假的。如果今天我让雅各的10个儿子，这约瑟的10个哥哥回头再去读圣经，他们想，哦，原来这3天坐牢是假的，他们会悔改吗？ 你觉得上帝在你的生命里会不会安排一个时刻，你觉得你都快死了，有没有这样的时刻？你觉得你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？我想告诉你，这个时刻是非常真实的，但是同时上帝不是真的要你死，上帝不是真的要你过不下去，这也是事实。神不要我们的代价，但是我们不把它献上，抓在手里就是我的偶像。阿门。90岁、100岁才得的儿子，我可以为他撒谎都是小事，为他杀人都可以的。大家不要认为我在这危言耸听啊！你舍得吗？别说你只有一个儿子，别说你这个儿子是你年轻时候得的，你90岁生一个，你献出去试试。你献不出去的时候，撒旦就可以用这个做支点，撬动你犯罪了吗？很简单。你为什么会跟儿子发脾气？因为你受不了他往下走。为什么你受不了？因为他是你的，你献不出去，你就受不了。我话就说得很直接了。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他的益处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下一页。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呢？亚伯拉罕100岁，撒拉90岁，夫妻俩生的这个孩子。好，我来问你们，你们在座的哪一个100岁、90岁生的孩子你会认为是你生的？你举个手，我看到底有多少人能有那么骄傲的啊。你20岁生，你说哎我挺厉害，我能生。你50岁生，你都说你能生。你100岁生，你生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点？因为我们要认清楚一个事实，我们把主赐给我们的再献给主，这没有什么要去跟主去争论的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我问大家，假设你有几个孩子，假设啊，你让弟弟把你给他的苹果分一个给哥哥，他不应该分吗？谁的苹果？你给他的。谁的孩子？主给你的。大家明白了吗？我们不过就是个管家，我们不过就是从神那里领受了，然后要照他的方式来带领、来喂养、来教导。然后在这个之前，我就先把他揣到兜里，说上帝，这是我的，你不能再碰了。所以有智慧的父母呢，都不会把10个苹果一下子给一个弟弟。为什么？因为给了他就出不来了，那只能什么呢？只能父亲来分。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再还给神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动作，这就叫献在祭坛上的意思。有没有儿女成为自己神的？有的。圣经里有个很典型的反面例子，他叫以利。在撒母耳记里前面两章，以利是大祭司，他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撒母耳记上的29章，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，这是神对以利说的，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的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撒母耳记上的3章13节，又是神对以利说的，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以利太喜欢他两个儿子，虽然他一直跟他们讲，但他就不做任何动作。他不做什么动作？他还让他的两个儿子做祭司的职分。所以神只能说呢，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。当我们不敢把自己的孩子交出去的时候啊，基本上呢，结果就是你一定会在罪上妥协，一定的。你要相信你的主，管教他一定不会超过你所能受的。我们看下一页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了。主呢一定会管教他所爱的孩子，你要记得你的孩子也是主所爱的， 亚伯拉罕爱以撒，我们的神难道不爱以撒吗？在希伯来书的12章6节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第10节，深深的父，也就是地上肉身的父亲，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。暂随己意的就是我高兴了，你犯错也没问题，我不高兴了，你就夹着尾巴我也打你，这就叫暂随己意。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所以神的管教是爱的表现，这个管教包括什么？首先就是话语，他借着良心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戳戳我们，然后呢借着父母在我们不听的时候在我肉身的耳朵上说给我听，然后呢我还不听怎么办？这时候就应该以力做的，让他出去，不要再做祭司的职分了。记不记得路加福音15章的浪子的比喻啊？老父亲让什么？孩子你就走吧，你要去你就去。神会在环境里，在罪的后果里让他谦卑。什么叫做管教？管教就是神会在他安排的一切的环境里让这个孩子最终谦卑。他会把他的话语，把罪的后果，把一切的一切用在一个益处上，就是让这个孩子终于从罪的律里，从咒诅的律里出来了，进到了祝福的律里。因为神只在做一件事，就是救人，他救你，也救你的父母，救你的兄弟姐妹，更要救你的儿女。我们眼睛看见的全是地上这些事儿，地上这些事儿你再好，就像以利的两个孩子，他再好又能怎么样呢？不死吗？不面对审判吗？所以为孩子最好的考量是什么？把他带到主那里去，然后把他交给主。所以众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主里啊，我们常常做父母的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就是我们不能等啊，也不能忍受啊，我们甚至什么，甚至妥协啊。我一边苦口婆心的跟他说啊，我一边什么，一边又包容他的罪啊。记得使徒保罗对哥林多人怎么说的？哥林多人包容了一个谁？包容了一个犯奸淫的，他娶他的继母啊。保罗怎么说的？他说你们要把他赶出去，让撒旦败坏他的肉体，让他的灵在主的日子，主的日子就审判的日子可以得救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我们在父母的关系上，我们要卸下去的是我自己的私心呢，就是我其实不想要去孝敬他。我在儿女的关系上，我要卸下去的什么，也是我的私心呢。这个孩子是我的，我不舍得。但唯一的出路，抬头看主。唯一的出路，无论是我还是我的亲人，都得要到主那里去，恒切的为自己的亲人祷告。当他不在主里的时候，你劝告他。当他一味的往前行的时候，你就让他去，不要怕。有一天他会像雅各的那十个儿子一样，哪怕在监牢里也醒过来，在监牢里醒过来，在猪圈里醒过来，好过你失掉这个儿子，在永恒里跟他永远相分开。你爱你的孩子吗？你若说你爱你的孩子，你今天做个祷告，你把他献给主，主必管教他，主必把他带成你所爱的，也是人所喜悦的，更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们要感谢您，谢谢您让我们看见在所有的关系里和您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。求您使我们有智慧，不要陷在地上各样的迷惑里，可能是各样的标签啊，可能是我的私心啊，更可能是我把您所赐给我的孩子我当作自己的。父啊，求您使我们有智慧，不但在智慧和力量里来赡养父母，更是在智慧和恩典里来教导孩子。 是吧？求您使我们啊，在每一个孩子身上都敢于把他交在祭坛上，也更是求您带领这些孩子到老也不偏离，是吧？他们本是属您的，啊，是吧？他们在这地上受很多的诱惑，很多的试探，是吧？求您把他们带回来。您知道我们爱他们的心，您更是自己爱他，您也一样为他们的罪死了，付了罪的代价，啊，您岂不是在时间里终有一天使他们悔改？接受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嘛？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起立唱一首。